般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火，结伴着克里离气大的顺河便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所以这个他就把他的朋友啊，这个劝告比作像那个沙漠里面的水一样，那个沙漠一下就干了，那个热一来一下就干了，所以那些结伴的旅伴们呢找不到水喝。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约伯有一个好处，约伯人呢这个魂在那个翻腾的时候，你读到末来他常常就倒摔在那里去，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看啊，到了第十一节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泣，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茶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境吓我，用意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一死，宁肯死亡，甚是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我活，你任凭我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约伯那个魂翻腾的情形，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的神啊，你让我去吧，你任凭我吧。他没有离弃神，但是意思就是神啊，你饶了我，你放了我吧。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第一节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像奴仆且一目黑影啊，像故宫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要过去，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奴仆拿工价的话，我白天劳碌，我晚上起码能够休息。但是约伯呢，他不止白天痛苦，他晚上也痛苦，所以他说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他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他一直在等天亮。那么这个那么好了，第十三节他说，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茶必解释我的苦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黑夜不能安慰我，那么起码我可以躺在床上，我起码可以睡一觉，可以平安的睡一觉，用我的床茶来解释我的苦情，让床来安慰我。结果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你就用梦境和我，他刚刚要睡着，好像神啊，就像用梦来惊吓他，睡也睡不着，用梦来惊吓他，用异象来恐吓他，甚至我宁可一死，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意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再读到最后，你特别读到最后一句，他说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你看见这个约伯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一面他话对朋友说的，等一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如果这个仆人都能够有安息等到晚上啊，但是我连晚上都没有，这是他里面的感觉。那这里的语言的 language 还可以，这里的语言呢，你看约伯还不太试探，已经呢说出他里面的感觉。那么等到比勒达来的时候，我们读第八章，比勒达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好，这是比勒达，以列法呢是根据他的经验和属灵的经历来发表他的感觉，但是比勒达呢是根据遗传，是根据古时的遗传和传统，我们的家父是这样，我们中间向来如此，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比勒达对他的帮助。那比勒达呢，在新士里面那个石头呢，就丢到约伯的洋海里面。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约伯怎么反应。第九章跟第十章，让我们记得，是全本约伯记里面约伯最失态的一章。用的那个语言呢，用的那个话，是最叫人害怕的一张。因为你不会想象，像约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用这样的话？这个稀奇的很。 所以解经的人呢、啊，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你要解经的人有一个本事啊，如果有一节的圣经啊，他看不对的话，他立刻抄原文呢。那么希望是在原文里面能找出另外一个解释，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可以向弟兄们保证，你可以去读所有的解经的书，特别是第九章跟第十章。你如果很客观的，你就算是你站在约伯的一边，你要帮约伯的忙，你巴不得能替约伯洗清，觉得约伯在这里软弱也好，什么样你怎么说都可以。你如果真的那样站在约伯这一边，但是你要很客观，不能够违背我们的良心。如果那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约伯记第九章跟第十章啊，可以，你没有办法解释它。现在我们中文上面的那个字啊，那个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你没有办法摆脱它。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英文的口气没有那么重，但是不，你如果真的去查原文，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原来约伯的口气就是那么重。所以可以说约伯一所有讲的那么话的里面，最难叫人能惹叫人不懂的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真的让我们看见约伯里面的东西，约伯里面的生命。你听他那个说话的口气，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九章。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这样，但人在世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辩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震动离其本位。然后我想我们可以跳到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导致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罪有罪，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生之祸，他必细叫无辜的人遭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们不要忘记啊，在约伯这里说的话，那个蒙蔽是好像是世界上有审判官，现在谁把世界审判官的脸蒙住呢？他下面说不是他是谁呢？那个他指着我们的神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害怕，你觉得是起这个约伯他能说这样的话，但这个的确神把他放在他的话语里面，约伯的确说了这样的话。那你再读下去，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劳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招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现在我却不是这样。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为何，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拯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揣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我知道你久已迟疑。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 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读读那个整个背后的意思，这里面所有的翻译只有一个地方翻得不准确，这个我们要把它改过来。那个翻得不准的是哪一节呢？就是那一节，那个是个误会。我们读这个第十三节，然而你带我的这些事，然而的这些事，我们的带我的是点点点上去，那中文点和不点这个差得很远。那么你带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原文是然而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啊把这个你带我带我这个三个字加上去和不加上去，那个意思差很远很远。那如果你把点点点加上去，带我的加上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老早就要整我，你老早就要把我压在底下，我老早你我然而呢，他说你然而你带我的就是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思你老早就有这个念头，那这是误会，因为在原文很清楚啊，这些是指着前面的话来说。那这个前面的话是什么呢？前面的话就是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同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我出来像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你看，神把约伯，神把生命给约伯，所以创造了约伯。神在约伯上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什么呢？他把生命和慈爱赐给他，而且也眷顾保全他的心灵。那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的旨意，神在他有个工作。那这些事呢，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已迟。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神在约伯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和目的。这个是约伯在他痛苦里面的时候，有几句话受圣灵感动，刚好点到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乃是说，神这样做乃是根据他老早创世以来就有的那个旨意。所以神这样说老早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神对待就做约伯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个工作神老早有那个意思，因为神要把约伯带到成熟地，从成熟达到成熟。但是不是说神老早就要苦待约伯了？你如果整个把约伯读过了以后，你发现神没有苦待约伯，神是优待约伯，而神优待约伯，神老早就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在这里我们知道约伯在这一点上，虽然他痛苦也好，虽然他人不对也好，虽然呢，我们的他用的语言有的地方近乎放肆，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的地方一点都不敬虔，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我们看见约伯的光景，但是还有的地方，你看见圣灵还是用他来发表圣灵的感觉。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因为这一次约伯这样做，就是因为比勒达把一块很重的石头投在那个洋海里。本来呢，光是激动他的情感，现在呢，激动他的心思。所以你读九章跟第十章，一面来讲约伯倾倒他的苦情，但是一面来说，第九章跟第十章是非常哲学的，非常哲学的，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因为一个心思就把另外一个心思勾起来了，那么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一些矛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呢，他这个证明说他因为不能够找到一些矛盾，不能找一些这个，因为他你知道他这个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他不能他要想用那个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无限的事的时候，那么他越运用他的心思啊，他越发现有几个地方连不起来，那因着连不起来，他就根据他连不起来的感觉来发表他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所以他会有那种话，意思就是说，你的手创造我，造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吗？然后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如果你要建造我，你为什么要拆毁我？ 如果你要建立我，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如果你要我在你恩典中长进，你为什么要破碎我？弟兄姊妹，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思被比勒达。